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来倾心吐意，主啊，你也让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有一个愿意听你话语的心，主啊，当你向我们心说话的时候，主，就让我们真的能够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好让我们的心，主啊，也真的能够成为一片的好土，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能够为你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还有给我们机会在这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你继续的，主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坐在学习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还是继续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主耶稣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的是什么比喻啊？我上一次呢是讲到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里面是一个叫赦免与爱的比喻。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他讲到呢这个比喻是讲到一个蒙了赦免的人，他对主爱的这样一个回应。这是我们对主呢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你看到这个是罪人和救主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蒙了赦免的人对其他人的回应和态度。我想这个比喻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有听过那就是饶恕的比喻。那是在马太福音的18章21到35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的18章21到35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18章21节开始。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平我们接下去读一段一节的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的3章13节。哥罗西书的3章13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有听过这样一个比喻。 你看到说，这个比喻呢是由彼得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哈，我们对彼得也非常的熟悉啊。那彼得呢，他实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你去看一看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哈，你发现呢，没有几个人呢是很喜欢说话的啊。他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话呢，还没有彼得一个人多啊。彼得呢，他想到什么呢，他就说什么。啊，他非常的心直口快，啊，那也是多亏他的这个个性呢。那我们呢，也就有了很多的学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说错话呢，那主耶稣呢就要来教导他，就要来纠正他，啊，那这样呢，我们呢也就学习了很多，啊，但是你看到有一次的时候呢，彼得呢他不但呢没有说错话，啊，他反而呢他得到了主耶稣的表扬。啊，那就是在这一章的前不久，就是在16章的里面，啊，在16章的里面，当主耶稣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呢，啊，然后主耶稣呢他就问门徒一个问题，他们说人们说我是谁，那门徒们就向主耶稣汇报，啊，有人呢说你是施洗约翰，那有人呢说你是以利亚，那有人呢说你是某某先知，啊，那主耶稣就继续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啊，这时候呢，门徒呢都沉默不语。这时候彼得就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哎呀，你知道说这个启示真的是很大。啊，你不要看这个彼得呢，他平时呢是非常的大嘴巴，但是呢他这一次呢他真的是得着了圣灵的启示。所以主耶稣表扬他说，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而是呢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想彼得呢他被主一夸哈，他一定呢很高兴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十八章我们读的这个经节的里面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就跑过来呢，他就对主说，他说这个主啊，他说啊，我弟兄得罪我啊，我要饶恕他几次啊，七次可以吗？我想当这个彼得来问主的时候，啊，他是很想得到主耶稣的表扬。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犹太拉比的教导里面，啊，也是讲到说我们对人呢要有这个怜悯饶恕的心肠。那别人如果得罪你呢，你要宽恕他，但是你要饶恕他多少次呢？那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他说呢，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如果他再得罪你，你还要饶恕他，如果他第三次得罪你，你仍然要饶恕他，但是呢，如果他从第四次得罪你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饶恕他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事不过三啊，人呢都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所以当彼得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啊，他想到说，哎呀，这个主这次肯定要夸奖我，因为呢你看到说三次呢已经是最大的这个极限了啊，他呢却可以饶恕别人呢直到七次啊，已经呢是两倍有余了，是吗？他可能在想，主耶稣说这个，主耶稣以前说，他说我们呢不是要多走第二里路吗？啊，你看到说我们现在，他说我现在已经是饶恕别人已经两倍有余了啊，他想到呢主耶稣这次呢一定会表扬他。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呢并没有表扬彼得，主说什么呢？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啊。七十个七次是多少呢？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啊。那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哎呀，那别人得罪我们一次呢，我们就在纸上呢画一道啊，然后呢最后算一算有多少个正啊。你知道我们以前就是算的时候都要画一个正，然后每一个正呢就是五画，就是五次啊，数一数到最后呢你到底有多少次啊，是不是主让我们在那边计算呢啊？我想主的意思在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你要饶恕别人要饶恕多少次呢？不是要去饶恕490次，而是说呢你要饶恕到一直到你忘记，因为当你画的时候你根本记不到490次是多少了。所以你看到说主在这边告诉我们，饶恕不是有多少次，而是说饶恕是没有限度的。啊，那你就要说，你说哎呀主啊，这怎么我怎么可能做到呢？啊， 你知道在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发现呢，常常呢不是人家得罪我们，就是我们得罪人啊。你看到在工作上呢，我们常常发现呢是同事得罪我们，然后在家里呢是这个配偶得罪我们啊，然后在教会里呢可能是同工呢在那里得罪我们啊，甚至呢你看到有时候我们这些讲道的在站在讲台上讲一个例子呢，他就自动对号入座了，然后呢我们又把人给得罪了啊。你发现呢，这个脾气再好的人呢，他都会得罪人，他也会被人得罪啊。你看到为什么人人都盼望一个和谐的社会啊，但为什么偏偏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不和谐呢啊？圣经上讲到说，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啊，罪呢不仅带来死，你看见罪也带来人和人之间的猜疑、嫉妒和仇恨。我想大家都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的里面啊，在第四章四到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记载了该隐的后代拉麦，他写了一首诗啊。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呢？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呢，遭报七倍；杀拉麦呢，必遭报七十七倍。”啊，所以当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啊，你就看见在人性里面的这个败坏啊。有人得罪他呢，他就把人家给杀了，但是呢他杀了人呢，他却不许别人呢来向他报仇啊。那些要来报仇的人呢，要遭报七十七倍啊。所以你看到自从罪进到人的里面，人和人之间呢就失去了和睦啊。如果人家得罪我，我就要报复啊，那如果每个人都在这边报复的话，那世界不就是乱了吗？啊，你看到，所以呢，人就用法律、用道德呢来约束人的行为，啊，所以你知道，在儒家，孔子说什么呢？孔子说要克己复礼，啊，就是说你要去克制，你要去约束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这个忍一时呢，风平浪静，下面就是什么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啊。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呢？告诉呢你要忍啊，告诉你呢要退啊。这个世界没有告诉你呢要饶恕。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在家里挂的是什么呢？是挂了一个忍字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就忍出了胃病啊，然后呢就忍出了这个忧郁症啊。很多人呢是忍无可忍，最后呢就爆炸了啊。所以你看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人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去忍受别人对我们的欺凌和伤害。啊，你知道我小时候啊，小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当班长。然后我又有一次就得罪了一个同学。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就有一次他就在我上学的路上呢，他就找了一个高年级的一个男生，然后呢就把我截下来啊，把我呢骂了一顿，然后还给我一个耳光。哇，我那时非常的生气，好，我就觉得说哪一天我如果真的是有本事的话，我也要把他揍一顿啊。你知道那时候正好是这个演那个电影这个少林寺啊，那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知道少林寺这部电影。哇，那时候我们看了真的是非常的这种血脉喷张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有一天我也要到少林寺去啊，我也学了一身武功，然后我就可以除暴安良啊，就没有人可以来欺负我们啊。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呢都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看到说赦免和饶恕不是我们原来生命就有的啊，但是你看到主耶稣他却要我们呢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啊，这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你看到主接下来呢就讲了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讲到呢一个王呢和他的仆人在那里算账，结果呢他发现这个仆人呢欠他呢一千万两银子啊。你看到不是一千两，是一千万两啊，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他当然还不了了，对吗？那怎么办呢？那主人说那就要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呢一起呢和家产呢拿去卖了呢来还债。但是即使是卖了呢，其实还抵不上一个零头。所以这个仆人呢他就跪下来，他就求这个主人说， 他说请你宽容我一段时间，我将来呢一定呢要把这个债呢给还清了。他有没有这个能力？1000万两银子啊，你知道其实在原文的里面他是讲到1万他连德啊，这个1万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哈，你知道说一个他连德是当时一个普通人，他呢如果连续工作250年的这样一个工资啊，这个是一个他连德的概念，银子的概念。然后你知道1万他连德那更不用说，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以你看到这笔钱呢是根本他没有办法去还清的。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主人呢一看到这个仆人声泪俱下的这样一个求情呢，他就动了慈心啊。你看到这个主人他不仅放了他，而且呢把他所有的巨债呢全部都免了。如果你是那个仆人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啊，那肯定是千感谢万感谢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你会说哎呀这个主人真好啊，我千万的债呢他都帮我免了啊，还让我呢得了自由啊。但是你看到接下去马上这个剧情呢就反转啊，那个仆人呢他一出去，他看到一个人呢，那个人呢是欠他10两银子的，他一看见呢就冲上去揪住他的衣服啊，然后说哎呀这下子终于把你抓住了，看你往哪里躲啊，你赶紧把你欠的那个10两银子赶紧来还给我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要掐住他的脖子让他呢来还钱啊，那个欠他钱的那个人呢啊就跪下来求他。然后你看到那个人求他和他求主人的话呢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个人说什么呢？他说哎呀请你宽容我，将来呢我一定要还清。你知道这个仆人他欠他主人的钱是永远不可能还清的，但是呢这个借他10两银子的人的钱呢是有可能还清的，因为他可能过了几个月他攒住钱以后呢他可能就把这个债呢给还了，对吗？但是你看到这个仆人他却不肯啊，他呢就把这个欠他钱的人呢下到监里。然后你看到这个主人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呢，这个主人呢就大怒啊，他就把这个仆人呢抓起来交给那个掌刑的，然后叫他还债。最后主说，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你从这个比喻的里面啊，主让我们看见说主要我们饶恕人啊，就像他饶恕人一样啊。你知道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啊，世界上的人讲饶恕呢啊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啊，我饶恕你呢是因为我比你更有教养，我饶恕你呢是因为我的心胸呢比你更广大啊。但是你看到在基督徒所讲的饶恕啊，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三个人的事情。我们能饶恕别人是因为神他先饶恕了我们啊。你看到首先是我们欠了神千万的债啊，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悖逆神，我们沉沦在这个罪海的里面。但是你看见神却动了慈心，他差遣他的儿子呢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还了罪债啊。所以你看见我们千万的罪债都在主耶稣的宝血的底下被赦免啊，我们呢也因着能够得到神儿子的生命，我们能够得以自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一个根基啊，是因为神他先饶恕了我们。所以你看到神他也有对我们也有个要求，就是呢他也要我们呢去饶恕别人。而且呢你看到这个饶恕是主对我们的一个命令啊。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那个主人呢对那个不饶恕别人的奴才那个仆人说什么呢？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他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你看见主饶恕我们，他就要我们也像他一样去饶恕别人。在马太福音的6章14到15节啊，在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里面说，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你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呢，其实是对这个比喻呢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啊，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呢他也不会饶恕我们的过犯。啊，我们也会受到主的管教。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你看到主让我们学习要去怜悯人，要去饶恕人。而且你看到主为什么要我们去饶恕人呢？因为饶恕呢带下医治。你看到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不饶恕，我们里面呢就慢慢的产生了苦毒和怨恨。然后呢你就看见这些苦毒和怨恨呢就好像毒蛇一样，它慢慢的侵蚀我们的身体和灵性。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他伤害我伤得太深了。不错，对方是深深的伤害了你。但是你看到你可以选择。你是要选择继续活在这些苦毒和怨恨里面呢，还是你要选择靠着主的恩典饶恕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有一个姊妹，因为她丈夫有了外遇呢，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呢，她丈夫的一个亲戚呢，就一直在外面造谣说，这个离婚呢，是因为这个姊妹所引起的。然后那个姊妹呢，就非常的痛苦。他觉得呢他现在已经是雪上加霜了，现在呢还有人呢在他的伤口上撒盐，他就很恨那个造谣的人。而且呢他因着这样的事情呢，他没有心思上班，他也没有去心思呢去照顾他的孩子。有一天呢他真的很痛苦。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他就在主面前祷告说，他说，主啊，到底我应该怎么办？主就把这个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的话给了他。但是这个姊妹说，她说，主啊，我怎么可能饶恕他呢？他这样的伤害我。就在这时候，主就让他看见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幅的图画。主就让他看见我们的主他也是一位受难的基督，他也是一位无辜的受害者。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呢他却被那些曾经拥戴他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你看见他却是一个饶恕者。因为主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一位饶恕者，他更是一位救赎者。正是因为这样的饶恕，你看见呢就带下了救赎，正是因为这样的饶恕呢就带下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受的伤呢主都知道，因为我们的主他也曾经受过伤。你受的苦呢主也知道，因为我们的主呢他也曾经受过苦。为什么主能够医治和安慰人呢？因为他比你受的伤更深，他比你受的苦呢要更多，所以他能够体会你，他能够安慰你。所以主耶稣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他们得安息。如果你还挑着苦毒和怨恨的重担，你需要卸下来交给主，他会使你得安息。所以那个姊妹就因着主给她的安慰和医治，她的身心呢就得着了释放。在十九世纪，有一个苏格兰的神学家呢叫威廉阿诺特，他曾经讲过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有一年呢，他去缅甸传教的时候，他走过一条的河流。然后这个过了河以后呢，他发现这个脚上怎么全部都是蚂蟥，都是那个水蛭不停的在那边吸他的血。那他当时的反应呢，就是他要马上把这个蚂蟥这个水蛭呢赶紧要拔掉。 啊，当他正要去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那跟着来的那些的土人呢，那些仆人呢，就赶紧告诉他，哎，你不要这样做。啊，他说呢，如果你强行把这个水蛭拔掉了以后呢，他说你的伤口呢会留下毒液，而且呢这个毒液呢很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啊，你只有让这个水蛭呢他自己呢自行的离开呢，才是最安全的做法。然后呢这些土著呢他就去弄了一些的这些的香草啊，然后赶紧把这个香草呢剁成那个汁呢，然后倒在一盆的清水的里面，然后呢叫他的那个脚呢泡在这个清水的里面啊，泡在这个香草做的那个汁的那个水里面。那没多久呢，马上呢这些蚂蟥呢很快就脱落了。然后他就体会到，他说我们对别人的每一个的不饶恕啊，就好像这个水蛭所咬出来的这个伤口啊，会不断的侵蚀我们的灵命啊。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去除这些伤害的时候，你发现呢是不会成功的。那我们唯一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亲近神，就是要来数算我们的主他饶恕我们千万的罪啊，让我们沉浸在神这个大爱的医治的里面，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伤口呢自然呢就得到了医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受到伤害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去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而是真的我们回到神的大爱的里面啊，让我们真的知道只有神的爱才能抚平我们所有的伤口。但是你看到有时候我们会很困惑啊，我们困惑什么呢？我们会觉得说，主为什么允许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主为什么会让我们遇到这些的难处啊。我想约瑟当年呢也会有同样这样的困惑啊。我们都读过约瑟的故事，我们知道呢约瑟呢他差一点呢就被他哥哥杀掉啊，然后呢被最后呢被卖到这个埃及呢做奴隶，而且害他的人就是他的亲哥哥。但是你看到当最后约瑟在那里饶恕他的哥哥们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神的意思呢是好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遇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但是当我们在那里选择饶恕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那第三个，神为什么要我们要饶恕啊？因为饶恕呢带下生命的改变啊，这个改变不仅呢是对着你自己啊，也是对着那些伤害你的人。在罗马书的12章20到21节的里面啊，在罗马书12章20到21节，他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看到那些对着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啊，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巴不得这些人呢被主来惩罚啊，我们巴不得这些人呢被主来管教。但是呢主却告诉我们啊，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要给他吃，若渴了你要给他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就好像这个炭火呢堆在他的头上，让他呢觉得非常的难受啊。他本来呢是期望我们要跟他针锋相对，本来是期望我们可能要报复他的，但是呢他反而看见我们还是这样善待他啊，甚至呢在那里爱他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你的仇敌可能会被你感动啊，你看到主就可能在他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但是也有可能他是不为所动的啊，但是即使他对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啊，我们在主面前呢也没有任何的亏欠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如果用爱去饶恕我们的仇敌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啊，除非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力量 啊，否则你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在那边做的咬牙切齿。啊，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困惑，啊，这困惑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饶恕了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啊，那公义到底在哪里？我饶恕了他，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悔改，那怎么办？啊，其实你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完全的公义的。啊，我们饶恕他呢，不代表他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负任何的责任。啊，你看到有一天他需要向主去交账。啊，你看到有一天神要给他一个公义的审判。啊，但是你看见说神没有说你要向他，你要用自己的方法来伸冤。啊，因为神说什么呢？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因为主都知道。啊，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主要我们做的就是饶恕。那第四个，为什么主要求我们饶恕呢？啊，因为呢，那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要求。啊，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啊，主的生命呢，在我们的里面。你看到说这个生命要求我们饶恕和赦免别人。啊，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也可能可以饶恕别人，但是你发现那个饶恕呢是有限度的。啊，你超过了我忍耐的限度，我就要忍无可忍，我就要以牙还牙了。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想要靠自己去赦免去饶恕别人，你会发现很难。啊，你会觉得说，哎呀，主为什么给我一个好像我做不到的这样一个命令。啊，但是当你转向主，啊，当你转向你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赦免别人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啊，因为你看到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饶恕的生命。啊，因为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喊叫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啊，所以你看到当主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啊，当我们在那里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饶恕别人。那有一个人呢，他叫西蒙维森塔尔，啊，他是二战的时候遭受这个大屠杀的纳粹大屠杀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幸存者，啊，他曾经呢在1976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向日葵》，啊，是写到他自己呢在二战时候在集中营里面的这样一个经历，啊，那在二战的时候呢。啊，他被关在波兰的一个集中营的里面，啊，有一天呢，他就被指派呢去清理呢一个谷仓，啊，好把那个谷仓呢清理完了以后呢，作为一个容纳那些受伤的那些士兵的一个战地医院。啊，在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个护士呢就拉着他啊，让他呢赶紧呢去看一个病人。然后他去到那个病床边上的时候呢，他发现呢那个病人呢是纳粹的那个一个那个党卫队的一个士兵，啊，那个士兵看上去非常的年轻，啊，只有20多岁，但是呢他全身呢都扎满了绷带，然后呢是受伤呢非常的严重，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啊，这个垂死的这样一个这个军人呢，他就用尽他全身的力量呢，他抓住这个西蒙的手，啊，因为他要跟他说一些的事情，啊，他说他要在他临终的之前呢向他来忏悔，啊，因为他曾经做过很多啊对着这些犹太人所做的这些的恶行，啊，他希望呢，他说呢他曾经啊，他说他们一个部队在那边啊进攻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犹太人的村庄呢全部呢都放火呢把它烧掉，啊，然后呢对着那些从火场出来的那些老幼妇孺呢，然后就在那边开枪扫射，啊，然后他说他真的对他所做的很多的这些的罪行呢，他感到非常的后悔，然后他希望在他死之前呢，最少得到一位犹太人的宽恕。 因为他跟他这个军人呢跟他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非常单纯很善良的人，但是他自从加入这个纳粹的党卫军的时候呢，以后呢他真的，他说他没有办法，因为呢这个战争就是这样，上级呢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只能是这样去做，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受到深深的这样一个谴责所以呢他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就希望得到一个犹太人对他的宽恕。这个西蒙呢，他默默地听完了这个士兵讲的故事他就猛然的一摔手他一声不吭，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他选择不宽恕。后来他在他自己的这书里面讲到这一段的经历然后呢他就问这个读者，他说如果换了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做你知道很多的这些受过战争创伤的人，特别是那些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他们对着纳粹的暴行他们是恨之入骨所以当他在书里面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去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有很多呢都是那些在集中营里面的那些的犹太人很多人都说他做得对你就是不应该饶恕这样一个好像这个战争的这样一个暴徒但是呢你看到另外有一个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他的名字呢叫 Corey Ten Boom Corey 这个人呢他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荷兰人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家接待了很多的犹太人因为那时候呢，犹太人被这个纳粹呢追杀，所以他们家呢就藏了很多的这些的犹太人但是呢，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这些的做法呢就被盖世太保呢发现了，然后他们呢就被全家呢都被抓起来然后呢送到这个奥地利的一个集中营然后在集中营里面呢，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他们受到毫无人性的虐待最后呢只有这个 Corey 呢幸存下来最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藏身之处他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常常呢就四处演讲，在那边讲述神的爱然后呢讲到说神怎么样伸手在那里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呢在他内心的深处他仍然没有办法去忘记纳粹呢对他和他全家所做的一切几年以后呢他有一次呢受邀到德国的慕尼黑呢去演讲那演讲的题目呢就是神的饶恕那演讲完以后呢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呢向他走过来当他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呢，他所有的记忆呢就全部的涌了上来他就想到他在集中营里面所受的那些的痛苦和羞辱，他就想到他姐姐怎么样那样的临死的时候瘦骨嶙峋的那个样子他想到那些狱卒呢对他们的非人的折磨，然后他发现这个向他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那个男人呢，就是那个集中营里面最冷酷最无情的一个狱卒当然这个狱卒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但是即使是这个狱卒化成灰呢 Corey 说他都记得这个狱卒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呢向他伸出手来，他说你讲的真好女士，他说就像你所说的一样，他说我们的罪过呢都被神扔到深海里面真是何等喜乐的事情但是这个 Corey 呢他觉得他的血液呢都快要凝固了因为呢那个曾经折磨他的人呢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他还好像能够记得他怎么样在那边挥着他的皮鞭来抽打他们的样子他还记得他怎么样的残忍的对待他们虽然他刚刚讲了这个饶恕的道理但是他发现他的手没有办法伸出去然后那个狱卒就继续对他说，他说在你的演讲的里面呢，你提到了那个集中营，他说我曾经是那个里面的一个狱卒，他说我犯过很多的罪，但是从那以后他说我成了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所做的一切的罪，他说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从你的口中亲口听到说你饶恕我。然后他接着把他的手呢继续伸向 Corey， 他说你能饶恕我吗？ Corey 说，他说他站在那里，他说他真的没有办法饶恕他啊，因为他就想到说他的姐姐就是死在他的手上啊，他说难道他这样一个道歉就能够抹去他所犯的一切的罪吗？啊，他说那个时候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好像呢就是有几个小时那样长啊。他说他面临了他这一生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照着主的教训我们应该要饶恕人，但是他说我做不到。他就在心里面祷告说，他说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他说主啊求你感动我的心。他说他所能做的就是很生硬而且机械的把他自己的手呢伸出去。他说就在那一个时刻，他说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说他感觉一股暖流呢从他的这个肩膀呢开始呢冲到他的手臂，然后呢就伸到呢这个暖流呢就伸到他们握住的那个双手的里面。然后他看到这股医治的力量好像漫过了他的全身，然后他的眼泪呢就涌出来。他哭着对他说，他说我饶恕你弟兄，我全心全意的饶恕你。他们就这样握着手，一个呢是以前的狱卒，一个呢是以前的一个犯人。他说他从来不知道神的爱是这样的强烈，他明白那份爱呢不是出于他自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爱，他知道那个爱乃是来自圣灵。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说，因为神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人是你不能够饶恕的，你也可以尝试着伸出你的手来，你也可以对主说，你说主啊，照着我的意思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去饶恕那些我不能够饶恕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当你讲到饶恕的时候，主啊你说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我们真的不是一个能饶恕人的人，主啊我们缺乏你对着我们的真的我们缺乏从你而来的爱，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真的就是那个欠了你千万银子的人，主啊但是我们常常对着那些只欠我们十两银子的人我们抓住他不放。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从你而来的爱，主我们也求你真的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从心里面饶恕那些我们不能够饶恕的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饶恕乃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知道主你的生命，主啊要求我们在地上做一个像你一样能够去宽恕能够去赦免人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主啊我们真的能够照着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教训和榜样，主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你自己的一个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在每一天主啊都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